Hello， 大家好，我是聪爷，
我是鸡哥，
鸡哥。哎、欸，你看哦，那个过年哦，那种财神庙啊，点财神灯啊，
是
跟财神借钱啊，再还钱啊，
是，
对不对？大家都在干嘛？都想发财，
是。
可是你知道吗？我觉得大家都想去找财神爷，就最后大家都成为那个庙里的财神爷，知道吗？那庙的香火钱，后来
其实大家才是财神爷，
大家都才是那个庙的财神爷，知道吗？
对对对，
如果会算一下的话，你知道？哎、欸，真的、欸，因为那个
然后那个指南宫的嘛，
对，
那个南投那个指南宫，竹山那个，
对，
哇，那个身上金牌有
哎、欸，我跟你讲，那个他比如说他这个得了多少，好不好？
是，
他就会想加几倍还他嘛。
对对对 对，
因为他那个
越来越有钱，
对 对，
所以叫大家去开庙。哎、欸，去当庙公也是不错，也是不错的生意、啊。
哎、
欸，
最近土地公不是刚升职，你知道吗？
是是是，
我靠，真的是，你知道中午的时候啊，
嗯，
真的想找一个地方放个供。
我记得前几天嘛，
对对对。
然后那个我很想说，习惯什么，到处都有人在拜拜，
对，
又在烧金纸什么的。
哎、欸，土地公资产果然是土地公，你知道吗？
是是是，
土地公的土地也不少、啊。
是是是，好啦，那我们今天就稍微聊一下哈，这个虽然是老鸡汤，但是我觉得也是蛮有用的啦、嗯、
是，
可以给大家一些，反正。有人想要创业啦、嗯、那有人又想要发财。
对，
那最近看到一些鸡汤文，那我稍微整理一下，我觉得也是不错、啊。
哎呦、就
是，
你这样改变了，以前你是说的鸡汤没有用 啊，
啊？总是新春要，虽然现在已经二月了啦，
对，
农历二月，但是农历二月啦。
哦，对对对
对
对，
那也是要给大家一些一些新的启示嘛。
是是，
那再顺便检讨一下说，说、欸、或者说做一些展望，规划一下说今年
是是、
欸、大概可以怎么搞。
嗯哼。
因为网络上最近有一些什么讲一些话题，比方说那个有钱的亿万富翁，他说就算是他让他义无分文，他还是有办法在十年内可以成为亿万富翁。
有啊，这个有没有？就是那什么富翁，就是什么，
甚至还拍成影片，有没有？
对对对对，什么贫穷富翁大翻身还是什么？忘记
了。对对，他其实是有钱人，然后他就是好像只带多少钱，
$1,000的样子。
对，然后让他从东山再起，
$100啊，
对，让他东山再起。
对，
当然有空可以 Netflix 看一下这部片。
那就好几年前的，可是
对对 对， 對，
可是还是很好看的、
啊。对，大家可以去翻一下。嗯、那但是大家反正整理，帮大家整理一下，就是说，到底财富自由这件事情，我们先定义清楚了，不然有人大家都以为说啊，一定要亿万富翁他才是财富自由。
是，
那你如果是亿万富翁，那你杠杆玩得很大，你也可能一夕之间崩盘，那也不叫做财富自由。
是是是，
我们应该定义一下财富自由的意思啊。
嗯，
觉得双眼，你觉得财富自由是什么意思？
我们通常讲财富自由，就是说，我想花钱就有钱嘛，就不用再想我要花多少钱。
嗯、但重点是，他也是要有一点节制嘛。那你如果都要花，我吃就要鱼翅鲍鱼。
可是我觉得，所以财富自由其实你看哦，你讲到一个重点，还是回到他的个性有关。
是，
你知道很多很有钱人，其实他每天，像我所知，就有的会去吃蛋仔面呐、啊，
穿拖鞋，身上钥匙挂了几十副，他的收入，
可是他其实他吃的不是很复杂。
对。但是如果说他每天要鱼翅鲍鱼、啊，那可能也不够他花嘛。
你说那个巴菲特有没有？你看他到现在还是住他的老房子啊。
但是也不这个有点过了，嗯，他还是有贵的东西啦。
那不是说去两个跟比尔盖茨去？
有人说这个是幌子啊。比方说李嘉诚说他的表是那一只什么很便宜的，但是他房子是豪宅啊，他还有私人飞机
因为他觉得时间够，只要看得准就好啦。
就他比较务实啦，所以当然务实，所以那我自己帮大家定义一下财富自由，就是说、嗯、你不是说想花什么就花什么，而是说在一个有节制的生活的一种方式、啊
嗯、
那万一有任何的风吹草动，你是有足够的现金资产去因应一些人身上的风风雨雨啦，
应变。
对，但是我讲的并不是事业上的风风雨雨、嗯、我讲的我相信人家讲财富自由比较广义来看可能也包含退休啦、嗯、就是说我至少在我不用去担心我的下一顿饭在哪里。
对，
哦，那但是你不能说每顿饭都要大鱼大肉，
嗯，
这个我觉得就是也有点太过了。
说真的，
我觉得至少有个前提，就是要吃的健康、嗯。我可以吃健康的食物，
所以你看很多现在比较有钱的财富翁有没有？
是
开始都自己买地种菜啊？
对啦，好、哦，所以我才说吃，因为他想要掌握那个来源嘛，
食物的来源，
食物安食安的问题，就说你至少能吃得起、欸，
嗯。
那个干净的食物
我不跟你讲，有一次我在一个豪宅啊，
嗯，
我想到奇怪，他怎么那么多个花盆，都那种大的，
对，
里面种高丽菜
哦，所以我说好嘛，第一个是吃嘛，那穿的部分食衣住行，穿就是你不会说啊都是破破烂烂的这样子，就是说 你不用穿很一定是名牌，但是你可以穿质量好的，嗯哼，哦，就是因为毕竟这个人对健康也比较好，
对
对
对,
對, 對, 對，哦，比较干净，比较卫生。住呢，那你至少是能遮风避雨，
对，
好，然后让你不用说，即使你到生老病死，到最后你不用为了住的地方烦恼，
是是，
对吧？住行就是那出门至少你开的车是安全的，或是你的交通工具是安全的，
对。
哦，至少不要像哎，像你也知道很多车祸嘛，都是骑摩托车啦，嗯，然后一些比较容易有风险 的那个部分，嗯，那你至少可以用比较安全的交通工具，嗯，哦，去到达那个地方。哦，那行追住行欲，那，啊，你还是有持续在成长，
对，要学习啊，
因为你保持学习的动能嘛，对不对？那你会觉得说，哎，欸，我就是还是有点闲钱，学一点外语啊，学一些技能啊，嗯，是一些就是不是赚钱的东西，嗯，因为可以让你的心灵比较平衡，身心灵比较平衡，或者学健身当然也可以啦，嗯，体育也是一部分，嗯，然后乐，那你当然也是有些
兴趣啊，
对，有些娱乐，嗯，啊，偶尔出个国啊，嗯，啊，散心一下啊，嗯，啊，去爬个山啊，嗯，你有多余的时间，所以财富自由，你刚刚这样讲，你会发现它其实还跟时间自由也是有点关系，嗯。如果你空有财富自由，你没有时间自由，
但是有人像他忙着赚钱啊，
那你就为钱。
对啊，他每天要管他的企业产业，他怎么有时间花钱？
对，那你说这样子是
他是
他也他有钱也没命花，
他财富自由，可是时间不自由。
对，那么有钱没命花，没用，嗯。所以我觉得，当然财富自由其实都是要有
时间、有钱、有闲。
对，一定要有点自己的时间，嗯，好不好？这个我觉得就是你有独处的时间，有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对不对，嗯？有跟朋友相处的时间，
对，
哦，这个很重要，而不要到最后你只有跟医生相处的时间，再跟医院相处的时间，嗯，那就没有意义。好了，那如果那只是那要如何达到这个财富自由？
嗯，大家都想啊。
那很多富翁他们其实有做一些调查，就是说大概做一些统计，其实大部分的有钱的人都会告诉对有一些特质。今天我们就来提哦，那随便列一个十点，然后第一个是就是说他们其实都认为不要靠运气啊，因为运气就是横财，
嗯。那像买那个乐透这样。
其实也不见得是乐透或打麻将这种赌博，也不见得是这样啊，嗯。就是说，因为你如果是他，我觉得他背地里意思是说，因为横财会让你有就是不义之财，你可以不劳而获，
比较空啊。
那你不劳而获的钱，你会觉得来得容易，嗯。那你时间长了，你会觉得你会对钱不尊重，嗯，那你就会容易挥霍无度。
对。
那如果你是正财，你必须是靠自己的经营努力，嗯，然后你就获得这个钱财。
对。
你会用起来会比较踏实。
哎，欸，那个已故的企业家许文龙就是这样啊。嗯。他的钱不留给他的
后代
嘛。
是。
因为他认为说，你一定要花你自己赚的钱才会快乐。
对。啊，其实事实上也是如此，嗯。我觉得快乐是一回事啊。重点是你会懂得节制，因为你知道赚钱不容易。嗯，
是。
你才有可能控制，就是让你的收支是一种平衡状态，嗯，或是说它甚至是你的收入会大于你的支出，嗯，因为你知道，啊，这个钱不好赚，
对，
哦，所以你会省着用，
对，
哦，所以因为人家常讲嘛，你赚到的钱不见得是你的财富，嗯，你能留下多少才是你的，嗯，那很多人是赚很多花很多，嗯，那他留不住，
对，
那哪天你青春不在，这个赚钱机会变少，或是开始不如以前顺风顺水，
对。你而且会窘啊，
那但是你的花费已经
习惯
在那么高了，或者是甚至你已经，比方说借贷啊，房贷的贷款，
所以很多演艺人员有时候就会犯这个问题，
就赚的都花得多，
啊，他红的时候他赚，
然后甚至还预支嘛，对不对？所以你看还要付房贷，还要付车贷啊，干嘛的？很多贷款在那边，嗯，所以
我现在常常在网络上可以看到这些事啊。
对对对，所以你太提早收割哦，其实不对，不太正确的做法，嗯，哦。所以说不要靠运气致富，是一个你对钱的基本的尊重，嗯，我觉得这是对的，
对。
就像就算你比方说就算你是家财万贯，可是你的就是你的上一辈留很多的遗产给你，或是家里面很有钱，啊，可是你却去选择做一个教师的工作，我举例，嗯，你说，哎，我去当个老师当个教授这样子，可是家里面很有钱，嗯，但是也因为你有 正常的工作，
对，
然后你会觉得啊，其实我做正常工作我的收入就只有这样，剩下额外虽然是上一代或是 家庭家族留给我的，或我有这样的支配权，嗯，可是他也会因为有个正职的工作，
对，
他会比较了解金钱的真正的价值
是
什
么，是啊，是啊，因为毕竟自己赚的嘛。
对，然后他会觉得说啊，这个东西他，所以他才会理解说赚钱的辛苦在哪
里。是，
哦，这我觉得是蛮对的，
才会习财啊。
对对对。然后第二个是追求财富，哦，很多人会把财富把它搞成是金钱跟名利，嗯，就是名望。
嗯，那你认为的财富是什么？
财富跟是不是金钱？其实我觉得财富是一种观念，它不见得是一种。或是一种状态，它不是一种数字，嗯， 但是很多人会说啊，我要赚两千万，我要赚五千万，我要赚一亿，我要赚几亿。他变成是追求数字数目，他不是去了解财富，因为真正有财富的目的是让我们的人生可以变得更好。
对，
但是所以让人生过得更好才是目的。
因为我有一天我看几个经济学家在讲啊，
是，
就是人其实从以前就一直在发明工具让我们避险嘛，
是，
就是能避掉风险，包括这个货币也是啊，
是。
那怎么搞到最后，大家就一直觉得那个每天都觉得不够或胆战心惊，你知道吗？
啊，其实够不够是很多人最根本的哲学问题啊。
对，
就是我觉得它是哲学问题，就是够与不够这种事情就一种相对论的嘛。
所以要回到这个差距啊，因为像你看，我们都常在讲嘛，说小时候吃碗花米粥就很开心的、啊，嗯。对对，现在给你十碗花米酸。
拜托，小时候有个零用钱五块钱，赶快去买那个那种零食啊，
对对对，
有的没的，就觉得哇，那真是。
对，为什么现在有时候大家是不是也开始不只珍惜钱的问题啊？
就也是我们欲望也越来越大，
对对对，
当然也跟我们需求越来越大也有关系。但是重点是说，财富是一种对等的关系，跟你现在的社经地位也好，或是你现在的状态，它应该是一种平衡状态。你不要说那么年轻啊，你都要追求那种五十岁才会有的那种财富。那、啊、你觉得你没做到，还没有得到？
现在常提前啊，你看二三十岁开宾士，
我那么早要干嘛？
太早，
对啊，
就好像太早得到。
那有的还三十岁说要买房，我觉得我们上一代的人也是到四五十岁才去辛辛苦苦攒了一个房，也许还要贷款，对不对？那、嗯啊、我现在人年轻人在急什么？
因为现在都有
哎，问你以前宾士双宾那是谁开的？那是爸爸妈妈、
大
老板 啊
，
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还要就是他做什么？比较
哎，忽然间这几年生意不错，或者做一个小生意有赚钱，然后犒赏一下，对不对啊？全家一起做冰室，没有，现在是小孩子要开冰室，爸爸开国产车。
我现在忽然有一个感触，以前小时候不是双臂很少，有没有？
是
有人说德国说冰室是计程车，有没有？
哎，
然后那
就觉得德国人
冰室怎么是冰计程车呢？
觉得德国很有钱，
对，就现在奇怪，台湾要找不到双臂哦，那类似实在有点难，
你要不想看到还难，
对。
好不好？所以这个要有一点，反正我说那什么，就是你要有点对等啊，你要搞清楚现在的状态。
是，
它是一种状态哦，财富不是一种目标。
嗯，
当然也可以啊，你把追求一种状态当中的一种目标是 OK， 但你要搞清楚它是一种状态，
是
它不是数字，
嗯，
它更不会是名望、地位，就是名利的部分啊，不是名望的部分，不要一直搞出名的事情，
因为大家都想名带利嘛。
但我觉得出名的意义蛮虚的啦，要有名带利。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二十一世纪，名带利这件事情好像不太
常出名不带利、啊、
出了名反而就会了解，
对，
怕人家知道。哦，真的，反正我觉得这叫什么？探几爱，
点点点点谈。
对对对，好吧。那第三个就是尽量用这其实跟第一个我刚刚我们有解释到，就是说正大光明的方式去创造财富，不要用就是伤害他人的哦，或是欺骗他人的。哦，像诈骗集团啊，或者是说你这件事情总是有人会受伤害，
是是，
这个不是长久之计，这其实是偏，就是你是有点是利用别人的贪欲啊，或者什么样的欲望，然后人性的弱点去赚这些钱，
嗯，
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不好了，因为你心里面不正哦，这些钱就会跑，来得快去的也会快哦，而且你就比较会玩，你都玩偏的嘛，就比较容易玩杠杆，杠杆越玩越大，就像赌徒一样。然后第二，再来就是不要去太在意那些玩权力游戏的人，就是你不要进入那个局里面，
因为大部分都觉得说他透过权力可以获得更大的财富嘛。
对，因为你知道，像有的大公司里面有派系，你不要卷进去那个东西。
对对，你变就变成，
因为你这样等于是靠伤害损害他人利益，然后来获得利益。
不是，可能你就变成他们斗争的棋子啊。
因为你在这个斗争里面都是七伤拳啊，就是你玩的时候，你一定会自己的损伤很多。所以到最后，其实就算你有点财富，可是你实际上得罪很多人。
对，
其实你也活得不自在了。这个不是真正财富，我们讲时间自由。哎，我这样讲，其实财富自由、时间自由，其实还有第三个，就是你的心的自由、心灵的自由。如果你的赚的钱是脏钱，或是利用这种伤害他人，或是有让别人亏，你的心灵是不会自由的。其实蛮多人到老的时候是有钱有闲，但他心不自由。因为他觉得他这一辈子对不起很多人，
不义之财啊。
对他，他其实他觉得他累积之后是伤害很多人，才会有现今天。他们就会觉得，虽然有这些东西，但他不开心。他没有真的说啊，财富自由我就可以过我自己的人生，没有。他甚至说不定路上还要躲人，或者他这辈子他思考到说，这次世上有很多人是恨他的，就会有这种有些 看起来成功人士的背后都有一些这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啊、
有的板就踩着人家往上，
有的比方说对不起 正妻啊，
嗯哼，
真不对不起原本当初的投资人
投资人
就类似这种东西，因为他是可能利用一些手段然后获取成功的、嗯、可是他真的虽然财富自由，可是他没有真正自由，他的心灵被他所过去做的错、嗯、他认为是后悔的事情所困住、嗯、这个财富自由就很他、嗯、我跟你讲、啊、就算他很有钱他吃牛排没有也没感觉，
嗯，
你大部分人没有坏到那种程度、嗯、我的看法是这样，
嗯，
好不好？再来是要搞清楚出卖时间是不会致富的，
嗯，
所以很多人在搞斜杠，有没有、
嗯、
你在出卖的是时间吗、
嗯、
我们之前有提过这件事情、啊、你斜杠最好是一生二二生三，
对，要相辅相成，
对对对，你才会有加成的连锁效应，
对，不然他是把你分散的，
他只是耗掉你的时间而已、啊、你只是把你所剩的时间，你就不会有财富自由，你不会有时间自由嘛。
那个这个刚才讲说谷底翻身的那个富翁有没有，那个节目里面就讲，他说你他因为他只有100美金嘛，
嗯，
所以那时候他在考虑，他因为他先睡在他一台破皮卡，
对，
100美金要一台破皮卡，
是，
还一只手机给他，
嗯，
就90天要让他赚到那个，
好像100万美金，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那他就在想说要省钱嘛，
是，
所以一开始他睡在车子里面，可是睡不好，
对，
精神不好就很。
后来他去睡得很好，
对，他要去睡，可是就把他的100块花掉，50块、嗯，一开始就花掉50块，但是他就是说，他那时候为什么去睡？他说你不能在生存上花太多时间，
是，
不然你就没办法去。
因为你一直睡不好，精神状况也不好。
对，还有你都花在生存上了嘛。
对对对对对。
就像你讲，就是说他可能斜杠、嗯，他都变成一直在要生存。
对。
可事实上他就没有办法再去做他发展的事。
是。就是你要用最少的代价来生存。
对。
在前期啦。
但是不是压榨自己生存？是
我讲的时候时间呐、啊。
对，最能简单温饱的生存。
对对对。
但是那个
然后又不耗时间。
对，按、啊、那个精力要留着去、嗯、
去创造财富。
对，去创造。不然人家不是说什么贫穷限制你想象力，有没有？
是是，真的
就在讲这个、啊，
对，好不好？所以你觉得这时间做花很多时间，但却没赚到钱，你就要想一下哦。
嗯，
除非你觉得它后面有一个厚积薄发，你后面会有一个爆发点。
对，
当然，但如果有些事情是真的浪费，所以我们要节省我们的体力跟时间。你看，所以我们常你知道吗？我们人说要创造财富或要致富，可是很多人却把时间浪费掉，
所以人家说
把体力也浪费，
你都被时间的洪流给淹没了。
那问题是很多杂事你自己去挑来的啊。
嗯，
对不对？别人叫你去吃吃喝喝、唱歌干嘛？你就酒通啊，你就跟着去，你就发现你精力耗掉了嘛。那、嗯啊、你隔天哪有体力？
所以这几年很多都喊出说你要慎选你的朋友群嘛，还有你
也是啦，那你走入一个比较对的磁场嘛。
对，还有比较正向，
不然的话你会有一些坏习惯。
嗯，
哦，你也没有去做一些，
因为你们可能就是互舔伤口，同温
互相安慰，
互相安慰，
然后互相
啊干掉完你，
还不是一样？
又是一样。
哦，反正就是这样。好，再来就是。要提供社会想要了，
创造价值啊！
对，你要知道这个社会需要是什么，哪些东西是一个是就是大家会觉得会抱怨，然后一直没人做好事，就是你要有察觉。
对，
你要把你的注意放在你生活周遭。其实很多创业的人嘛，那些富翁，他们也是看到市场的一些
需求，
对一些短板，就觉得有些事情就是没人把它做好，
对对对，
变成一种抱怨。然后你看到了，让你觉得就是有人是愿意多付一点钱。然后来获得更好的
品质的服务，
这个我觉得就是你要有察觉，然后，但是你也不用担心说啊，好像有人做，只要他还不成熟，我都觉得你可以大胆去试啊，因为如果真的人家都做得很好，就不会有这些抱怨了，对不对？啊，这个世界的进步，我们讲资本社会的进步，就是不断创造新的工具或创造新的服务，来让人们的生活过得更好，啊，大家也会愿意想要过更好的生活，享受更好的产品，更高优质的服务。他愿意多花一点钱。
我发现哦，我举个例子，你讲这个，我就想讲，你知道像贴这个手机膜有没有？
是，
或者是就是这最简单这个手机膜，或者是平板电脑，
对。
那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网络上自己去买
贴，
那实体店有没有？不是很多都 get over 或者说，哎，有的就存活下来，那他也没有比较低价，
嗯，
可是他就是以服务著称啊。
是，
像这样贴膜竟然还给你说2个礼拜的。如果不是等我，对，还可以保护起，我靠！
但是我觉得这个取代性有点高了，
对，
因为他已经我这样讲了，自己贴仔细贴还是可以贴的不错。
对，啊，有人不想
不好意思，我就自己贴。
哦、对，
我觉得没有贴的很差。
对，哎，可是我请问一下，你这样花多少钱？
好像才几十块钱而已啊。
对，还有你给人家贴要大概300块，
300-400块要。对，所以说看你怎么选择、啊。
对，就是 如果你、
啊、因为我时间多啊，
也不是啦，那个，
所以我觉得自己贴也不花时间啊。
对 啊，你这样就是你的
啊，我反正就是一个喜欢自己动手的，嗯、就我买那个
其实你这样又增加
一个技能。听我讲哦、喔，我就说我还得去找一间店给他贴哦、喔嗯，那个时间我应该已经自己贴
贴好的、
嗯。我的意思是这样是啊，我又不急，
是
在我买新手机之前。就买之后那几天我小心一点嘛，我可能上网订一下这个、嗯、买一下这个保护贴嘛，我从那就慢慢就好好用它啊，贴完了我就可以比较大胆用。嗯、我的习惯是这样啦，
对，
好不好？然后我刚才还没讲完哦，这出卖时间反正不会让你赚钱。嗯哼，什么？他有讲一个比较细致，说你必须拥有股权、啊、嗯哼，也就是说他其实鼓励每个人都要有
自己事业，
事业，因为你有股权，表示当他有利润的时候，
被动
收入，你有支配权，
支配权。
否则你只是用时间出卖你的时间来换取，
就变打工仔。
对对对，当然这也可以给像我们这种做老板的我们的一些想法，就是说，哎，我们设计一些制度，
让员工
不是让所有员工，是让优秀的员工有选择权。
其实有些公司当初就，哎，像台积电也一样啊，
那就发股票，
对对对，
或者是他可以认股。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对的啦。嗯，
这样才有。
但是你要思考啊，就是有些是躺平的，有些员工他把自己当员工，你就不用怕他怎么想了。那有些是愿意努力，
对，
你试出一些力度，他们愿意，那我觉得这是 OK 的，好不好？然后再来就是这个选择可以跟你长期，应该是说打拼的伙伴了、啊，嗯
哼，战友，
对，就是你要找到志同道合的，
因为你不太可能一个人、啊，
因为一个人打不了。当然，你请员工，你创造事业，你有员工也 OK，、嗯、但是主管会更重要，嗯哼，就是。因为主管等于什么叫主管？很多人都搞
老板的另外一只手，
对他等于是你授权给他来执行其他的业务，所以他必须跟你同心啊。嗯哼，所以你就那你看你到这个阶段，当你真的要有找到伙伴，他肯定是代为你，或是你们有共同梦想，可是你们分配好工作，对不对？分工合作，你就要完全去信任。嗯哼，而且大家都必须在自己的岗位把自己的本分做好。嗯哼，这个你才有可能把它做大嘛。嗯哼，因为再怎么样，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
不可能一个人时间有限的。
所以组织变成一种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你要真的创造财富，你要学会分工合作，还有团体运作跟就领导统御，我觉得这是都一定会遇到的，
就经营嘛。
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很抗拒这件事情，
因为现在人很难带。
就像你说叫谁当主管，现在网络上不是在讲啊，我才不要当主管，我当主管会怎样？
因为现在我，
因为他是不想管人嘛。
你常常在脸书上啊，或者是常看到干掉，
对对对，或者说怎么应付你的老板，
什么小屁孩，不是啊，就是他很多那种，因为现在。都跨世代的嘛，那很多那个价值观不同，真的
你可以不用沟通。这个之前前两
天我们讲，
我们讲过了，
就划清底线的。
对，但是你要知道怎么，你还是要知道怎么管理，因为创造事业、创造财富本来就是要众人的力量。
对，
刘备绝对不是靠一个人打下江山的，曹操也不是啊，一个人就一只手，两只手而已，他能干什么？他能号令天下，他才有办法真正打下一片江山嘛。所以这个才是重点，就是说，所以我们。现在人很怕说他跟别人有互动或是干什么，其实这个观念绝对要改，因为你事业在发展的种子就要埋下之后，你开始就要动员了，你就必须要去有能力处理众人之事，它就是一种政治，然后你要去运作嘛，创造最大大众的利益，这是老板该做的事情，所以但是很多人会抗拒，所以为什么会成不了气候？那你就不能怪自己穷了，很多这种工程师都很宅，我不想跟人家每天上班都戴着耳机，然后也不想理其他人。蛮多人工作是这样的，我跟你讲，这样你很难有财富自由了，好不好？第八个就是，现在他是有提到说，网络这种科技其实是有很比过去的世界哦，其实更快速的可以扩大自己的这种事业的空间。嗯，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嗯，因为网络真的现在很多东西啊，都得实体的连接真的有限的、啊。
对，
因为网络上在那边，
其实实体的线也断了，然后也这样讲，就是
还有大家有的人他已经不习惯实体买东西了。
对，也不是单纯只有买卖，我讲的是一些发展现象，就是说有些东西已经是透过网络，甚至是跨国的。那你如果不能善用这种工具哦，那你也很难发挥。为什么？因为别人如果会善用，就会超过你。
对，
这有点像什么？就是说大家都已经主流的能力都是这样了，你如果还低于这个能力，是不可能进入到竞争之流了。你一定要是这个。大家都已经用了，比方说现在是 AI 时代，你要知道现在主流科技在，你如果没有在用，你还是用老方法，那你会完蛋，因为你的成本就是高过于其他人。
有像那个就讲一个说电子支付好了嘛，对不对？
是，
对对。如果你还是一定要对银行实体啊，
像现在很多大家付费有方式哦，你会发现最近就现在的付费方式超级多元， 我可以用悠游卡啦，你光是 Seven 有信用卡、悠游卡，
对，
甚至好像连银联卡也都可以，然后现金也可以，有的没的，
嗯哼，
啊，都是一种支付方式，就是说多元，别人有你也要有，就是说这种属于因为不同的客群他喜欢用的东西不一样，
对，
如果你越能接纳这种大众用的这种工具，
嗯哼。
哦，这种科技带给你的便利性，其实你的收入就会比较多元。
嗯，
这个很多人，但是很多人就说啊，我只要收现金，
嗯
啊，我只要什么？其实你慢慢你会被时代淘汰。
嗯，
这就是一种，所以要跟得上时代。所以说你要创造财富自由，跟上时代是一个基本的功，嗯，好不好？再来就是他说玩重复的赛局，而不是单次赛局。他意思说重点在强调两个字：复利啦。其实这是跟我们之前谈过“道生一，生二，生三”的意思。
像最近不是什么 EFT 啊，
就是他的意思。
嗯，
不是，不是那个东西。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做一个生意的时候，你不要只是想靠这个生意都做到底了。你必须要有一些延展性，
它的附加价值，
或者是比方说你的产品线，你在做塑胶相关，可是塑胶这种材质相关，它可以做的事情可能可以很多。你可以再做其他仔，我
其实我刚才在想，你看不要讲那个，你看苏丹红他有没有不断复利？
有啊，
他从他做什么？你看现在什么胡椒粉、辣椒，本以为只有辣椒粉、胡椒粉、鸡心粉、咖喱粉、沙茶酱，全部都来了，还有什么 BB 香油什么？
是啦，但那个是假，那个是不好的啦，嗯，不要。
但是你看，连这个也都是叠价出去的。
是啊，当初发明这样搞的人赚也是赚不少了，但是他这是恶财了。
对，这恶财，这不义之财，
这是不义之财，伤害人的健康。嗯，但是我讲这事情是，像我举个很成功的例子，
嗯，
最成功的就是长春化工。
哦，对对对，那个老先生，
他们有三个了，
嗯，好厉害，那个，
他们三个，
他现在还在工作哎。
对对对，他们三个人合伙投资人嘛，就是大家分工。
嗯，
我的意思说，他们有一个最赚钱的那个技术，
嗯，
不是他们的化工的化，
嗯，
那个化学材料，
嗯，
他们最厉害的是铜板技术、铜箔技术、
铜箔技术。
对，因为他们当初铜箔本来不是他们原生的生产技术，
嗯，
只是后来因为铜箔，因为现在电路板啊，很多那种高科技，甚至还有软板，你知道吗？手机里面很多是软的东西，要开关啊，干嘛？那既然他还要导电等等，有很多这种高科技的技术，所以他们就有办法横移出这种东西，就说，哎，那他们就实验去做铜箔的生产，就做了全世界第一大，就是这种电子业的这种铜箔技术，
是
他不是本来不是他主业哦。还有，你知道那个日本有一家公司叫未知数，
未知数，
就说味精的啦，
嗯，
听起来好像是那种，
我以为我听成这人生是个未知数，
没有未知数
哦，味道的味，
就是做那个。我因为那天我今天看新闻，就是日本现在股市，你知道股市大涨吗？涨一倍，
对对对对，
然后它涨的都是跟半导体有关的。
嗯哼，
那其中它排名第一家就是叫未知数。
嗯哼，
然后我就觉得很好奇啊，他们说，哎，这个家是真的在做味精的。
嗯哼，
可是他因为他做了一种有机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啦，就是它是一种薄膜还是什么粘着剂还是什么东西，
嗯哼，
是半导体一定要用的
东西
的东西，嗯，的化学
的元素，
对的应该是材料。
嗯哼。
然后做粘结的粘着还是干什么的，嗯，是既然是一个做味精的公司发展出来的，
跨过去
的，所以那个生意的毛利哦，赚的钱超过他做味精的
业。
对对对，还有那个你知道郭宝，
嗯哼，
台湾那个啊不是郭宝，康有个叫什么康宁、嗯，康宁以前不是都是锅子嘛，你把玻璃的那个厨那个锅子，
厨具，
对对对，他真正赚钱不是卖锅子，他是卖这个。智慧型手机平板上面那片玻璃，触控的这个玻璃，
嗯哼，
那是他后来他研发出来的东西，就是他们做出来的。嗯，你知道他跟卖锅子比起来，那个营业额差了多远？
对对，因为高科技啊。
对。然后像 NVIDIA 哦，你看洪仁勋，
嗯，
他是做显卡的，
对，
显卡竟然摸到 AI 去了，
本来是做电玩的，
那他做就
电玩显卡，
对，他做显 GPU 的，
对，
哎，他利用 GPU 的算力。的这种特性，他既然跨入到 AI， 他现在是 AI 教父，
对对对，
对不对？
世界第三大，
第三有钱的，
对对对。
所以这就是你要做的是复利，但是这个复利指的是你还是有一个基础的，就是基础在那边，
嗯，
用你原本的技能往上去走啊，
嗯，
意思是这样。你不要说有些人是啊，我好不容易弄了一个事业，然后我就觉得我要守成，你这样不会成为财富自由，因为时代会淹没。后面都有后起之秀会追上来，所以你要知道这个 这叫事业上的复利，并不是钱的复利，那个是、那个是财务上的复利，然后比方存钱在，
就是这个一技之长要再升级版、啊、
对，所以我才说
再是那个
大家去做斜杠、哦、千万要斜的有跟原本有关系啦、你不要做的跟没关系，那就不是斜杠，那只是说你在用时间
分散掉了，
再赚另外一份薪水，那就没什么意思，好不好？这个就是这个观念啦，所有的事情都要用这种东西，就是我要如何利用现有的东西再变成新的东西出来。这个是永远你想要财富自由都必须想出来的，
就是有制造需求嘛，
就是、啊、就是把你现有的筹码，
对、啊、
我已经做好这个东西了，我如何让它变成新的东西，
就是那天
利用原本的基础、再把它变出别的
东西。有那天我一个长辈就跟我讲，他说这个钱四脚人两脚，你怎么追得上钱？
没有啦，你要让钱来追你啊！
你要有前面等啊，过来。
对啊，你没有你的观念如果对了，你的钱就会跑过来。
对，但是你要在你要看到对的点啊，
所以你要造势嘛。你像钱，人家说钱如流水嘛，你水为什么会往你身上冲上来？因为你有一个势在这，所以水往你这边冲。
对，
你的势头是在这边嘛。比方你是水往低处，你就在低处里面捡嘛，捡这些水。
张嘴就有水喝，
所以你就要挖洞，挖沟渠，有没有？把水引来你这里啦、那你要怎么挖？要用你原本就有的东西，再把它引流过来。要懂得用借力使力，好不好？用草船借箭，好不好？你至少要有船啊。
水
我问你嘛，草船借箭，他能借到十万支箭，他好歹他因为他有至少他有草船啊，
而且他有前面先假装射的那几支箭，引发的那个箭有没有？
然后说不定是刘备帮忙做草、那个草船啊。因为刘备会做草鞋，所以他编草船应该有技术。
哎，可是这个题外话，真的考究出来有没有？
是，
真的草船这些就是真正三国里面，其实是孙策。
哦，是孙策做的。
对对对对，他的脑袋想的，只是《三国演义》把它拿来用。
孙策在《三国演义》，孙策早就挂了、
啊。对啊，可是这件事是他想的。
哦，好，反正我就说，这个就是你至少要有一个底啊。
对，
就你没有草船，你怎么借得了箭？
我是说三国志真正的啦，哦，然后《三国演义》把它就
对了。
就给那个
就给
蜀汉的，
好，那我是说、
啊、不是不是给那个周瑜他们那个诸葛亮他们献计，对，
拿去
献计，
啊，我的意思说你看你好歹有草船，所以你只会做草船，不要以为你就是很没用，你还可以拿来借箭，懂我意思吗？
这个就当初你看嘛，我记得那个台积电在台湾的时候也是有没有，那时候也没有很看好啊，对不对？
但是他是因为钻研啊，这个没话讲啊，
那你看把戏影案这种最不值钱的元素竟然现在变成这么昂贵，
是啦，但那也要玩得透嘛，
对，就玩通了啦，
是，好不好？那最后一个就是很简单，就是你要善选伙伴、啊、就是智商高、EQ 跟 IQ 高的人，你要跟，因为成功的人都是绝对不是躺平族啊，你找一个躺平族要干什么？
你还得拖着他走，
对啊，他扒着你不放、欸、你万一真的有一点甜头了，他死赖你不走，也有这种人啊，股东也有这种啊，不做事然后只想分钱，对啊，所以我说要慎选
合作伙伴，
就是伙伴是他也要出力嘛，大家在讲怎么分，
抬轿一起抬轿，
对啊，不要选到那种不抬轿只想分钱
多轿，
好不好啊？你也不要去帮只出钱不做事的人打工啊，因为他到时候一定把你踹一遍，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付出嘛，他没有付出，他只觉得我丢了钱。然后他这种人会尊重你就很难。因为通常会干这种事的人，就是他觉得有钱就是大爷。那你跟在这种人旁边是不会有前途的。因为他不会赏识你。你要他最好要参与经营。因为他要知道做这个行业的
辛苦，
他才能知道
你的价值，
对你的价值，他能认同，他才会跟你分论。所以要看清楚这些东西。那跟一个只出钱不做事，那到最后都会拆伙。好不好？你没有，他没有在掌握这些事情，好不好？今天就很简单聊这几个啦，就是说听起来都是老生常谈，可是说真的，愿意去实践他的人也真的不多。
不是、啊、因为这个人就是要踏出一步去，但是这个时代现在，就算你现在不踏、喔、他会逼着你改变的。
也不见得、啊、有人躺平，他怎么逼？那
没办法，
沒用、啊、
那个这个就是一个。
但是我一个强调重点，千万不要给自己额外有很多的负担。这个负担如果过重，有人说有一点压力其实就有产生动能，我觉得这是对的，
对，
但是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担，因为过多的负担会分散你的时间。我举例，很多人可能稍微赚了一点钱，哇，开始结婚生子，然后买房买车嘛，这些东西你知道，可能你事业还没有稳固你就生小孩，那你到时候你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去陪你的小孩，
一定会分散的嘛。
对，那但这样就是会分散，就是说你可能要有一个很清楚的 计划或规划。
不是，以前他要成一个家，可能很多其他家族的
资源可以分享，
除非
对，你可以帮你带嘛，我觉得你爸妈可以帮你带、啊。
现在如果都是单独要去承担这些事，
对，你是双薪家庭而已，或是你甚至是单薪薪水的薪、喔、那你说你要生一堆小孩，你要让你自己财富自由，
大部分都会很疲累的。
那你要财富自由很难的、啊嗯，
不是要讲财富自由啊，财富能打平。
我先讲哦、喔，我们刚刚讲那个一万那个亿万富翁，他白手起重新在白手起家，他至少他是一个光棍嘛。
对，
他如果后面有上有老母下有小。
他没办法刷
家里面嗷嗷待哺一堆人，
他那时候他自己 他唯一他自己的一个问题是他是癌症康复有没有，
是，
可是所以他再来做这件事，他为什么要挑战这个事、哦、他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不是说每次大家都说啊，因为他家有钱因为什么才会成功，他告诉人家说 他本来因为他以前读书也读不好、嗯、然后很早就当爸爸，反
正就要证明是这件事是只要你做对的事情其实还是会成功的嘛。
对，他很早就当小爸爸，他16岁就当爸爸，
是
就是很多东西都很不顺嘛。可是后来他读书学经济之后，
是
开始知道这一套逻辑去运作嘛。然后他现在也是啊，他来就是因为他得一个癌症，
是
后来被治到还没虽然没全康复，但是已经被治的差不多了，
就是可以控制就对
了。那通常这种大病初愈的人都有一个志向嘛，想去做一个分享、
嗯、有意义的事情，
对，想去让大家知道说。去鼓励一些人、
啊、是，但是我刚开始是提醒，就是说你不能让自己的负担过大、嗯，那过大就你根本没有，你没有时间、
啊，
你要有财富自由，你要有时间自由，那、嗯、这也很妙。
对，
你那个时间自由，很多人是很有时间自由，但他没有财富自由。
对，
但是如果你今天给自己很多的压力包袱之后，你结婚生子什么什么有的没的，买房买车有的没，你那个压力一大，你根本。被这个账单啊或者被这些人情在追着跑、嗯、或者小孩子这个然后逮捕啊干嘛、嗯、你这压力过大的时候你是没有那个空间时间去
铁定男就疲于奔命
创造财富
分身乏术疲于奔命，
对，那一天不吃就要饿死了，我讲三、嗯、你怎么可能啊，或者是你见那个叫什么餐风露宿、嗯、你刚才讲那故事他一个人在皮卡上 OK 啊，那是他一个人啊，
对，我可是即便他一个他也发现这个对他要去发展这件事、嗯、也是一个因为他没办法睡好嘛，
是啊，但是我说如果这个故事一开始他还带两个小孩呢、
哦、那个惨
根本没办法吧、嗯、这就是我讲的问题所在，就是说我们还是要给自己一种自由之身，所以大家不要过度的去看好一些状态，因为你要想看当逆风来的时候这些都会是你的包袱、嗯、所以我们真正要懂得借机用人，就是说你要真的去享受时间自由和财富的相对自由，你要真的有一个很理性的计划跟规划，然后尤其是现代必须这样子，我们并不是像以前古代，有没有、嗯、啊？多生一个就是多一个挖底，就几乎挖底而已，没有那么简单。现在在生活的人，一个人生活成本的费用其实很高。
对，因为大家都比较比较去嘛，然后都有一个基本。
也不见得啦，就是说现在的生活形态已经变这样了，那我们也改变不了这个时代的转换。但是重点是你就要更有理性的去做这样的事情。我真的很少遇过那种就是很早结婚生子小孩一堆然后忽然间创业成功了，真的很难看得到啦，
古代
啊，现代人很难、啊、
光复之后，
你现在应该光是家里面就要吃饭都来不及了，我还去、嗯、
有时候还接送上下学，
对啊，
因为现在那个 小孩子安全问题也是一个，
好不好，因为现在养孩子的方式就不同了嘛、嗯哦、这个给大家一个参考好不好，我们今天就简单聊到这里了，聪明有没有什么要讲，
不是，我觉得你已经讲得很 血淋淋但是又很真实啊
没有啦，今天很
就说现在你如果要战斗啊，就你要想说他现在就是个战斗，
是，
对不对，你在战场，
其实现在的世界我觉得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嗯、它不是一场长期的战争，
对，
以前的市创业啊或者以前的人家事业都要拼到很老他才有一点积蓄或是什么的、嗯、但我觉得现在不是，现在是一种热战、嗯、哼，就是说你越早通透这些道理、嗯、你可以在很快的十年之内五年十年顶多十五年就可以达到财富自由、嗯、因为网络啊技术这些东西你知道抓到这些没嘎嘎的东西，其实你是可以很快有财富自由跟时间自由、嗯、但是很多人却会浪费那个很重要的黄金时间、嗯、反而变成耗，然后现在我跟他讲嘛，以前是累积到最后你会有一些剩，然后你可以就是像老一辈人这样子，现在不是，现在是你前面不拼后面就没有了、嗯、你懂我意思没，
而且你要脑筋要很清楚，我觉得越拼搞不好越惨，对不对，这都要搞清楚，
对，这就是我跟大家讲，你现在年这个时代是你年轻没有拼，你老了不会有，除非你等着上一代分给你，那我没意见、嗯嗯、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家里面没有背景，你要在年轻的时候不拼， 你真的到老了是不会有的，嗯，因为这不是以前，
嗯，
就用时间可以争，就是换来八年抗战，嗯，用空间换你时间，时间换你空间，嗯，其实没有了啦，
嗯，
好不好？给大家一些参考，好不好？再加这个新的，虽然已经三月了，好不好？才二月，农历二月，至少你有一个，希望大家有一个比较新的，理清一些方向，
嗯哼，
对工作、对事业能有新的看法，嗯，好不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是基哥，
我是聪爷，
大家下次见，
拜
拜。
拜
拜。